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哎，很高兴又到了这个一周一次啊，跟许哥能在空中见面的机会。那不光是丁月啊，每一位听众朋友呢，您等一下都有机会直接打电话上来，我们直接就是请教许哥哈，关于您在后院园艺啊打理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许哥可以说是我们湾区家喻户晓的这个后院园艺专家哈。那许哥最近几天，其实相信您也关注到了，大家都感受到了，也都在关心现在北加州的这个大火哈。上次其实许哥有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说居家的院子怎么样弄啊，可以就是如果一旦有火来的话哈，可能尽可能的降低这个燃烧的风险哈。但是许哥我就在想，为什么咱们这个加州啊，北加州尤其是像什么 Sonoma 啊 Napa 怎么年年都有这个山火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就说是我真正的原因，说实在啊，我也是很纳闷的、
啊。
不过，以前我因为我时常喜欢游车河啊，开的车就是没有下海了，上山呐、啊，到处在山里面这样，就是游车河就乱绕啊。可是给我感觉到，过了旧金山啊，就是之内的啊，过了这应该是纳帕。以南的那个山里面呢都很干呢、
啊、哦，湿度不够，
越往北走啊，越湿，
哦，
水气越重，
嗯，
所以说水源都是在那个 Santa Rosa 以北啊、Eureka 这些地方，那个地方很湿的
了，嗯哼，
哎，而且水分充足啊，
嗯，
所以说很多时候你看 Santa Rosa 以北啊，说实在发生火灾的情形不多啊，通常都是 Santa Rosa 以南这边。
嗯，
你看啊，你往北开的时候，在 Santa Rosa 以南这个地方，你看那个山啊，不管是平地的山，或者是你就去到那个森林里面了，你发现到那地都很干的，并不湿啊，没有说像过了 Santa Rosa 以后那个山哦、啊、都，还有那它的就是 ground cover 啊，还有矮的这灌木。都是很湿，那个地都很湿的。可越往南走啊，那个山啊，你看，像比如说我们南湾这里，夏天的时候啊，夏天的时候，你看那个山都是黄秃秃的。可到冬天，因为有雨水啊，所以说那个山啊就变绿油油的。
诶，可是许哥，我看到比如说像我们听众朋友也有些啊，咱们家里亲戚朋友来了，或者自己周末啊去那边九乡哈、啊、度一个休闲的两天，大家也都看到那边我觉得还挺郁郁葱葱的哈、啊、尤其是看到一些葡萄园啊什么的，可是怎么就这么的会易燃呢？像这次大火，刚才我们新闻节目还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哈、啊、两个百年历史的酒庄啊都被烧毁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像依您的经验哈，比如说咱们这个农场的种植，按理来说不是应该很多水分吗？哈，定时会有一些的，那怎么能够就是也避免一下，就是说被这种突如其来的野火给侵袭呢？
因为啊，这个像纳帕这一边的酒庄啊，这农场种葡萄的这个农场，跟着在 Fresno 中谷区的。那个比如说果园啊，那管理真的大大不相同。我觉得啦、在酒庄这边的农场，他们做的工哦，没有那个中谷地区的果园啊，不要说果园啊，就讲说葡萄园好了。
好，
没有中谷地区的葡萄园弄得那么干净。
哦，您指这个干净是怎么个干净法？
它的干净啊，它把这个农场葡萄园的农场啊，那整理的不该长草的地方，它就绝对不会让它长草。
哦、
可是，在纳帕这个地方，还有索洛玛这个地方的农场的那个草啊，都好像杂草丛生，干净的这些葡萄农场啊，真的很少，多半都是杂草丛生，而且都没有把像。 中古地区的那个农场，葡萄园的葡萄农场的那个地啊，
嗯，
都一直保持啊，干干净净的，干干净净的，啊、哦，当然一样，我们都是用锥瓶嘛，锥瓶去灌溉这个
农地哈，
农地，
嗯，
那纳帕的他们也是用锥瓶在灌溉农地呀、啊，因为他们是山坡地，所以说他一定要用锥瓶，要不然呢、啊，他那个水流啊。会变成什么？你高的地方没有水，
哦、
水到低的地方去啊，所以锥瓶就比较多。
嗯哼，
可是他们在管理这个，比如说这一排，这个葡萄，
嗯，
跟这一排的葡萄中间，照理讲，没有种东西啊，你应该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嘛。
嗯，
啊，对，因为你时常去松土的话，对这个葡萄农场来讲的话。会很健康，长得会很健康。为什么？因为你上去松土的话，让这个土壤的这种空气流通啊，这种病虫还会比较减少啊。
哦，所以松土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好处的做法。
纳帕索罗马这边的葡萄农庄啊，
嗯，
那今天你杂草的话啊，不要说多了，你就一尺高好了啦。
嗯，
你一尺高，而且他们都是锥瓶呐、啊
嗯，
那没有种葡萄的地方，中间你又不把它 clean， 夏天又热，而且水呢，它不是用灌溉的，它是用锥瓶的，是滴灌的。
嗯，
那今天没有种葡萄的地方啊，它开春的时候它就长了，你也不把它清干净，结果到仲夏的时候它就黄掉了嘛。
哦，
那他说，哎 ，OK， 这黄掉就很危险了、
啊。是啊。很易燃是不是？
很易燃的啦、
嗯，
因为它干了嘛。可是干没有关系，你就那机器开下去，又不是你拿个锄头去一个一个草去锄它、
嗯，
机器开下去从这边溜到那一边，大概一分钟两分钟就到对面去了嘛。
嗯，
可是我就觉得，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嗯、
而且呢，动不动怎么都是在这些地方在烧啊？
是啊，
而且后来。后来我自己啊，我也跑去看了、啊，
嗯，
我发觉到，从索罗马那个Santa Rosa 以南，
嗯，
那个真的那个，不管是丘陵地啊，或者农场啊，或者都给我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很干燥
哦，
很干燥，没有像比如说中古地区叫做 Central Valley 这个地方啊，
嗯哼，
它那里也是很干啊，
嗯，
可是呢。它的干跟索罗马这边种葡萄园的干不一样，那感觉上不一样。
嗯，
它那就是燥干
哦，
感觉哇，那简直是干到，我说怎么会这样，非常干。
嗯，所以一方面跟气候有关系哈，一方面我就像许哥说的，如果这个。种植园主哈，不光是种植园主了，就是一些杂草丛生啊，然后让它枯黄在那儿，就成为了一个易燃物哈。我想这也是我们居家可能需要注意的。如果自己家院子里太多杂草、干草，一旦有什么一个火星啊、火苗飘过来，那就这很容易就被点燃了嘛，对吧？所以那这个清除杂草是必须要做的哈。那除此之外，许哥还有什么建议吗？
像比如说在 highway 啊、
嗯、
有的时候 highway 旁边呢、啊、莫名其妙就烧起来了。
哎，前两天就是啊，那个 Martinez 那边啊 Vallejo 啊，就是有这种 brush fire。
但是我不能、嗯、现在我是不知道，我没有办法鉴定了、啊、但是我可以说、
嗯、
比如有人开车嘛，
嗯，
对不对，抽烟啊，
哦，
屁股啊，
嗯哼，
就顺手往路边这样一弹，
嗯，
弹出去的时候啊，刚好那个地方是很干的草在那里，
嗯哼，
那个微风在吹吹吹吹，就把那个就吹出火了。
哦，对，
对，这是一种呢。另外一种，我上个礼拜讲的，比如玻璃，有的人喝完啤酒什么就往窗外一丢，
嗯，
就啪破掉了。
哦，
破掉了，那玻璃碎片呢、啊？哎，经过这个太阳光射啊，
嗯，了不得，
精度刚好太阳光。直射到那个玻璃瓶，刚好那边有一丛草，
嗯，
那会烧起来的呢。
是哎，这个这就是叫什么凸透镜啊，折射阳光到下面，那温度很容易就烧起来了哈。
对对对、
嗯，
虽然说有些人就是好玩，就把这个玻璃瓶喝完了，就是往外一丢，
嗯，
对不对？你不，当然是被警察啊不小心看到的话，那是罚款，是重罚，没有错了。
嗯，
可是大部分都不会被警察看到嘛。
对，
对不对？而且晚上，比如说喝了酒，喝了有点疯狂了，对不对？
嗯、
对，喝完了以后，酒瓶就往外一丢了嘛，那谁知道啊？
对，所以这种就是怎么说，很 random， 就是很偶然的发生的这一些事情哈，真是让人防不胜防。但是以前加州这个为、这个消防部门有统计过，95%以上的所谓的野火啊，都是其实是最后发现是人为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哈。好，那关于这个野火的问题呢，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最近也是听了很多啊。刚才因为确实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很相关，那我们虽然生活在湾区，湾区并没有野火哈，但是呢我们能感受到从 Sonoma County 飘来的这个大火之后的浓烟哈，所以我们也是可以说是真的切实在感受着的这一切。当然是都说水火无情，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那为了避免，那如果有一天意外，就像说有什么火星过来啊，或者是哪个电线走火了，其实是如果像许哥讲的，咱们把家里的院子整理好啊，减少这个易燃物，会减少很多损失的哈。所以在这里也借这个机会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好的，许哥，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啊，等一下回来呢，我们就会开通热线，并且呢，上一期节目中啊，还有遗留的一些问题，我们也请教许哥，然后给您一个答案。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喂，许哥。
嗯，许哥，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由加州大火啊，谈到我们居家怎么样去做一些事情，更好的防火。关于这部分，许哥还有什么补充的，想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就是啊，在夏天，如果说真的很热的话，
嗯，
你家里很热，尤其是那个 driveway， 或者有些人家为了减少这个这用水量，或者是懒得到院子里去，所以说有些人家的院子啊，就几乎三分之二都铺了水泥啊。
嗯，是。
这个说实在当然每个人他都有他的想法跟用途啦。
嗯。
但是问题是说，那就会增加什么？增加你房子的热度，因为那水泥啊，到夏天的时候它会很热。
哦。
热之后啊，变成什么？你的房子就会变得很热。所以说你家里如果也有这个装这个冷气的话，
嗯，
相信你家里的冷气它的就是在转动的时间会比较长。
哦，您的意思是说这个家里的前面的 driveway 也会影响到这个我们使用冷气的情况吗？
对啊，因为什么？它这个你里面跟外面啊，因为外面因为那个水泥啊，
嗯，
它太阳很大的时候，它也会那个热啊，会反射到屋子里面。
嗯，
你知道，
哦、
如果说，哎，你如果说你院子里很多这个大树的话，你的房子就会觉得阴阴的、凉凉的。
OK， 那您建议我们在屋子旁边种点大树吗？
啊、哦，不要了，我实在不喜欢在屋子附近哦种大树，院子里哦最好不要大树了。
哦、
嗯，哎，因为除非你家院子很大，
嗯，
啊、很大，要不然呢、哦，有大树没有问题，种在边边上。
好，
家里还是要有光了，因为家里光的话，比较卫生呐、啊。
嗯，而且感觉心情也明媚哈。如果院子里种了别的植物。你说你把它挡上了，它可能长得也不好，对不对？
是是是。
嗯，好的，谢谢许哥的建议哈。好，许哥，那上周呢，由于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啊，因为很多听众朋友每次都很多问题想问您，遗留下来一个问题啊，我想先请许哥帮我们解答一下，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就可以把热线电话打开了，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您已经积攒了一周，或者是最近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后院园艺啊、种植花草树木的问题哈，接下来就可以拨打热线，我们直接请教后院的园艺专家许哥。好，888-275-1628。那在导播帮我们接电话的时候，许哥，我们来说一下上礼拜的问题哈。上礼拜这个听众呢， 他是问，就是说释迦果啊，这个果实是不是只有台湾特有的哈？这个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就是释迦果呢，他在湾区种哈，他发现人工授粉很难，所以到底该怎么做好呢？许哥，您能不能帮我们讲解一下？
释迦果啊，它是属于亚热带的，比如说像泰国、越南，
嗯
啊，辽国这些地方啊。都比较适合种台湾呢、啊。台湾它真正好的释迦哈、啊，
嗯，
而且它的专业区是在台东，
嗯哼，
台东这个地方，
嗯，
它的释迦啊，在我们湾区来讲，不是不可以种，
嗯，
是可以种，就算它不死，它不见得会开花，
哦，
因为度不对嘛，
嗯哼，
因为台湾的那个气候啊，在东南亚，我讲台湾好了，
嗯、
台湾气候是亚热带，我们这里是温带，这亚热带，而且台湾是海岛型气候、
嗯、
因为四面都是水嘛，
所以
它湿度很大，可是我们湾区这个地方啊是什么，是温带，温带就是什么，干燥嘛，
嗯，尤其是南湾哈更干，
对，它干燥，干燥的时候而且早晚温差大，
30
度的差距啊，那30度的差距，它开花的时候啊，它授粉开花的时候，你的晚上温，就算它白天它自动授粉了，倒是晚上呢，因为温差太大了，
嗯，
它可能就变成什么，它那个花粉呢、啊、就不对了，
哦，
太冷了，
哦 ，OK， 所以是这个气候导致它的授粉不完全、是吗？
对对对对，所以说，
嗯，
就算你授了粉，也不见得它会结果，
嗯 ，OK。
那比如说授粉呢、哦，比较有成果的是什么？叫十季果，叫做西番莲，叫我们常吃的百香果啦。
嗯、百香果哈、OK。
百香果，你拿个毛笔或者刷子啊、
嗯、
啊，就去互相授粉，然后左边的花跟右边的花沾粉呢，
嗯、
就到处去沾，它的结果率就会很高。
嗯 ，OK。
但是呢，
嗯，
十季果不是啊，因为。它本身的气候就不对了嘛。
嗯，所以这个释迦果授粉不完全不成功，这个不怪我们听众朋友的操作哈，这真的是环境造成的。那许哥有什么建议？就是说，那你看人家就是想种啊，喜欢这个释迦果哈，有没有什么建议能让它结果率更高一点，或者是授粉更完全一点呢？
哦，很难，
很难哈。
哎，很难。
嗯、好吧，好，
不是说不可以，
嗯、
可能它。不小心给它结果了，授粉成功、结果，可是它不会大。
OK，
就大，
明白了。
南加，比如说像圣地亚哥啊那些地方比较热，纬度啊、
嗯、
的关系啊，就跟佛罗里达那边差不多的时候，它就释迦果就可以比较容易种了。
哦，
但是在我们北加这边来讲的话，早晚温差太大了。
哦，明白，就不适合它生长，除非自己弄个温室是吧，特意的养殖它、
啊、温室里面还有什么要有冷暖气设备，
哦，
对，
那就是一个大工程了，就看我们对这个释迦是不是这么情有独钟了，要花大力气来种植它哈。但是其实谈到释迦，我们在这个超市哈有看到过这边的释迦，可是跟台湾的就不一样，哎，台湾的释迦的那个纹路特别的明显，但这边就感觉浅浅的，这也是气候造成的吗？
不是，它品种不一样。
哦，品种不同，
品种就在这边可以种、
嗯、
而且这边可以结果。
哦，
但是它那样子啊，乍看之下好像很像，但是呢，你细看一下就完全不像。
嗯、是
它那个口感呢、啊
嗯？
它那释迦的口感有一点像，
哦，
也蛮有浓的味道。
哦、
它一个释迦啊，它那个差不多一个啊，比如说像拳头这样大的一个释迦的话，
嗯，
差不多要七八块钱一个。
嗯，差不多，我上次在 Sprouts 看到哈，就是差不多这个价钱，但是因为样子怪怪的就没敢买，就它不是传统的台湾看到的那种释迦果哈。所以那如果真的很多听众朋友喜欢这个释迦果想种的话，那可能可以尝试许哥说的这种可以在 local 生存的品种哈，试试看。
对
好的，许哥，那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已经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接听大家的电话，同时也提醒还没有打电话想问问题的朋友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关于园艺种植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都可以拨打热线我们直接请教许哥。好，下面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 Newark 的钱女士。钱女士你好。
你好，我有个问题要问一下许哥，就是在这儿冬天秋冬天的时候，树可不可以刷那个白石灰粉呢，来预防病虫害？如果可以的话呢，在哪儿可以买到？因为我在大陆的时候呢，看到那个到秋冬天的时候，那个马路上的树刷那个一米多高的白石灰，然后说是可以预防病虫害，我不知道在这儿需不需要。好，谢谢许哥。
嗯，好，我们记下了您的问题啊，稍后请许哥一起来回答。我们再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是 Morgan Hill 的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许哥你好，我想请教您的园艺专家，因为我现在正在整理我家的院子，我呢比较想种些果树。那么我的院子的大概可以足够种大概七八棵果树，我想请教许哥，我种什么样的果树比较好？因为我上次听您的广播，您说是一月份种比较好，因为我是现在种，好不好？给个建议，谢谢许哥。
嗯，好，哇，这肯定是大院子啊，七八棵，那种植的时机。
能认识他？
嗯，好，请
认识他。
哦，是吗？那还真的是很有缘分啊。好的，许哥，那等一下就请许哥详细的给多一些建议吧哈。那我们同时热线电话还在打开着，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您还有更多关于园艺种植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打电话上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就解答刚才的问题，同时呢也会继续接听您的电话。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嗯，许哥，那我们线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啊，我们再来接听几位的电话。下面请接是 Pleasanton 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好，你好，我请教许哥的是啊，我种了一棵小的金桔树，就小小的金桔那种，种了大概有三四年了，我好像是种了一棵黄杨木一样，永远长不大，但是也是郁郁葱葱，就是长不大，每年也就结那么两三个果，我不知道请许哥能不能指点一下我该怎么办，谢谢。
嗯，好的，好，那请您稍后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是米皮塔斯的骆先生。骆先生你好。
哎啊，你好，哎，许哥你好。
你好，请讲。
你好。
嗯，对。所以我是想请问许哥，就是那些室内的植物要怎么去栽培？因为我有两棵那个室内的那些树，然后呢，就是养的不是太好，然后就一直好像感觉上好像很干枯这样子，然后我经常都有浇水，可是呢就是长不上来，然后很多就都枯死了，然后就买了一棵，然后又种了一棵，然后又。之后呢又枯死了，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办。
嗯，
谢谢。
好，那我们等一下问问看许哥的建议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是 Cindy 女士，来自 Union City。 您好。
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许哥。我的那个种的四季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叶子都黑掉了，然后那个果子到后来也都干掉了，麻烦许哥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嗯，四季梨是吧？
是。
嗯，好的。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那个 cherry 也是，我的樱桃呢，第一年来的时候它可以结50颗，然后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每年呢它都只有结了几颗而已。
嗯，结果变少了哈。好的。好，那我们等一下问问许哥看怎么样改善这些问题哈。好，那许哥就请您按照顺序从第一个关于石灰粉的问题来帮我们解答吧。
好，那秋冬啊，在国内秋冬很多这个树都刷白石灰粉防病虫害， 这一点是答对的了，哎，是没有错，它可以防病虫害。
嗯，
在加州啊这个地方，或者在美国，很多，尤其是果园，或者是比如说到加州中古地区，它有种很多的 nut， 啊，或者是橘子或者果树，很多农场它的下面哦，差不多大概有两三尺高的地方，从土到树干，两三尺的地方，它会涂一层白色的油漆。
哦，
有白色的，就，哎，我不能讲油漆啦。
那是石灰吗？
那是石灰粉。
嗯，
我讲的不是油漆。
嗯哼。
OK， 那不是油漆。
OK，
那石灰粉和了那个农药。
嗯。
完了以后涂在上面，让这个土壤里面的这些，病虫害。
嗯。
它孵化了以后，它会沿着这个树干爬到上面，然后再重新产卵啊，看什么的。然后它这个在爬的时候，因为有药的关系，这些从土里面爬上来的病虫害啊，它会腹部沾到了这个药，它会死的。
哦，所以就起到了防虫的作用哈。那在咱们湾区，听您这么讲，也能用这个办法喽。
但是呢，说实在哈，也不需要。我是指那个。那边呢是大面积的
哦，
为了，因为大面积的话，你如果说有一颗传染的话，得病的话，可能会像鸡瘟一样，就蔓延了。可是自己家里哦，你要做也可以，但是呢，你如果要石灰的话，你可以在比如说 Lowe's 啊这些地方去跟他们，问他们，
嗯哼，
问他们说这石灰，他们就是。放的地方是放在哪里 ？Nursery 这个 department 这里
哦、，Home Depot 啊 ，Lowe's 啊都有 Nursery 哈。
你就跟他讲说，我要这石灰，石灰，它有一个牌子哦，它因为每一家的那个所标示的牌子不一样。
嗯哼，
在我所知道的，有一个叫 YAM Y A M，
嗯哼，
它就是石灰
哦 ，Y A M， 嗯哼，
它番薯啊。
OK， 好。
你就 YAM， 你就问那个 nursery 的人，你说我要 YAM， 它是一包一包的，并不大包，好像鸡粪这么大包。
OK，YAM 是它的那个 brand name， 就品牌的名字哈。OK，
对对，
好好，谢谢许哥的这个推荐哈。那如果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也想在这个树上刷石灰的话呢，就去 nursery 找一找哈。
对，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关于果树的推荐哈。
对，七八棵啊，现在冬天是不是可以种？其实，在这个时候种也是很好，
嗯，
其实果树在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种
哦。
但是种的时候，如果说你现在手上没有果树，对不对？
嗯哼，
最好是在差不多一月份一月中的时候，不是一月中，十二月底，
嗯
的时候，比如说 Home Depot 还有一些小的一些私人的这种苗圃，它都会卖很多的，就是二月份。
嗯，
就会发芽开花的这种果树种类比较多、哦、你现在如果这个时候买的话，它不会有很多的这种果树啊让你选择的啦、哦、
所以您说再等一等，十二月比较多是吧？
对对对对，十二月到一月中、嗯、很多这种果树啊果苗通通会出炉啦、
okay、
那个时候你就挑的比如说一个柑橘，
嗯
啊这一类它就有好多品种出来了，那就完全看你要什么样的品种、
哦、
你喜欢什么样的、
嗯、那许哥您给推荐一下呢、这位听众朋友看来院子挺大哦，要种七八棵呢，您就是能不能推荐一些你觉得比较适合的种类？
像我啊、
嗯、
我就是说大家互相讨个吉利嘛，
嗯，
就种个梨嘛、
嗯、
啊，种个橘子嘛，
嗯，
不是柠檬啦，我是说种个梨种个橘子，
嗯，橘子吉利嘛，嗯，
哎，吉利吉利嘛
是，
但是中国人很喜欢什么柠檬嘛，那你在家里也可以种可以柠檬，但是种柑橘类的东西，种果树多半都要在大太阳啊，
哦，
太阳大的地方它才会长得好，
朝阳的位置哈，
对，
嗯，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是建议尽量不要种无花果，因为无花果太大了，你种了一颗哦、嗯、可能它那个直径啊可能你可以种两棵果树啊，
哦，
就是种一棵大就爆满了。
哦 ，OK， 所以如果是空间有限的话，不要选择无花果。嗯，
对对对对。
那除了吉利啊、橘子、梨之外，还有什么好的推荐？就适合像是刚才这位朋友说是 Morgan Hill 嘛，适合那边气候的呢？还有什么？
就其实，在加州，在那个地方，因为都是平地啊，都 OK，
嗯、
都很好，
都可以哈，
都可以。就是说你喜欢什么、嗯？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这位朋友啊，
嗯。
他家种了一个红色的深红色的 donut peaches，
哦，
就是那个蟠桃，
嗯哼，
深红色的，这是非常少见的、嗯、
哦，
对，这在市场上几乎看不到。
所以呢，看来这位朋友就是可以按照，因为这个气候比较好嘛哈，如果家里院子还大，那就按您的喜好来选择吧。那具体如果您在选择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再打电话上来，我们再来问许哥哈。好，许哥还有什么补充的吗？还是 move on 到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啊 ，Presenton 吴先生说，他有一颗小金桔，怎么长怎么种都长不大，而且呢，
嗯、
这个结果率也很低。
嗯，
这个啊，尤其是金桔，我上个礼拜也讲了，任何的柑橘类，包括金桔、柠檬都在内，只要这种芸香科金那个柑橘类的啊，
嗯，
只要你这种果树上面只要有你发现到有一片。小小的一片新的芽冒出来，不小心被你看到的时候，你要马上灌水，灌水不是浇水啊，灌水，用小小的滴，那个水龙头开小小滴，滴灌灌一整天，24小时。
嗯嗯，新芽就是要水的一个讯号，
要水要水，而且呢，当你在收这个水龙头那个水管的时候，你手上撒一把21000。21000这尿素啊，
嗯，
啊，你就撒一把在它四周，它会发得很快。当它的芽发得多、发得快的时候啊，它的那个芽，
嗯，
芽跟花就会跟得多，
嗯，
这是一个诀窍。
OK， 所以它长不大、长不好啊，这个是先天不足哈、啊，水和养分要注意补充。
最好在这个时候啊，嗯、你看到这个时候，马上给它弄一点鸡粪了、啊。
好。
嗯，
好，那现在比如说现在快十一月了哈，许哥，那现在做点什么？还是等到开春再做？
现在就做，现在就你家有果树、
哦、现在就可以
通通做。
OK，
对，
好的，
对，
好，那请这位朋友赶快给他补充点养分和水分哈。好，那下面关于室内的一些树呢，绿植怎么养殖好呢？
你们在所谓室内的，并不是说你喜欢的植物都可以种室内、
哦、
有适合种室内，有的适合室内室外都可以、
嗯、
有的只能适合室外、
哦、
所以我不知道你种的那个植物是什么。你如果你喜欢它，但是它是属于室外，你把它种在室内啊，它就种不好。
哦 ，OK， 所以要分清它的品种啊、哦，哈。那
在买的时候，
嗯哼，
要买的时候，要么你就问 nursery 的人说这个是室内还是室外的。
哦，
是室内室外都可以，但是有很多时候啊，你在室内摆一摆以后啊，你要让一年你里面呢、啊，你总要拿出来。一两天呐、啊，
嗯哼，
他在外面透透气啊、
嗯，
因为屋子里面要么就是暖气，要么就冷气，
明白？
对植物不好的了。
好的，那就请这位朋友去确认一下啊，您的这个室内的树到底是什么品种？如果之后确认了之后再来，我们来问许哥哈，怎么样把它种植好比较准确？好，那下面我们还有两分钟啊，两个问题，一个是四季梨的，还有就是樱桃结果变少，怎么办呢？
四季梨啊。在所有果树里面，梨子、李子、樱桃，这些梨子、李子、樱桃这些果树啊，都很容易生病
哦，
都很容易。所以呢，你一年你最少最少要喷3次药，
嗯，
最少要喷3次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梨啊。生这个病啊，它会让你整颗，就算你这一株里面，比如说有4个叉、5个叉，那每一个叉大概有
传染哈，
那么高，
嗯，
当它枯枯的时候啊，它会从顶端一直枯枯到底。
OK， 那许哥，您说这3次喷药哪3次？时间点怎么把握？
1月份喷一次，
嗯
，OK， 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喷一次
，OK，
啊，然后呢，到比如说。啊，我们是9月份要采收了，
嗯，
你7月份喷一次
OK，
还有喷一次，因为这个药啊，喷下去一个月以后药效就没有了。
嗯，
所以说九月份收的话，你这个八月初以前七月底一定要喷一次药。
嗯，好的，好。
那时候蜜蜂什么东西都会很多。
明白。好，那很抱歉，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那今天又留下了一个小尾巴问题啊，就是樱桃结果变少怎么办呢？那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家里也有种樱桃啊，也喜欢吃樱桃。那这个问题我们就留到下期节目再请许哥来详细的解答。今天辛苦您了，许哥，谢谢。
平安，健康。